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表示，我随时愿意去莫斯科会见普京。教宗方济各因乌克兰人民的处境而痛苦悲伤。教宗为今年五月祈祷的意向是，请为年轻人的信仰祈祷。五月圣母月，圣伯多禄广场和大殿每周祈祷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意大利晚邮报5月3日发表了教宗方济各与该报社长冯塔纳和副社长萨尔扎尼尼进行的访谈，内容主要涉及乌克兰战争。教宗简述了圣座从2月24日至今为停止战争所尽的努力，并表示他向普京总统提出了愿意立即前往莫斯科的意愿。教宗说，开战20天后，我请帕罗林书记转告普京，我愿意前往莫斯科。当然，这需要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允许敞开几个门窗，我们还未得到答复。我们仍继续提出这要求，即使担心普京无法也无意在此时进行这会晤，但这种暴行怎能不去制止呢？25年前，我们在卢旺达经历了同样的事。关于这场战争的原因和武器贸易，教宗指出，只有少数国家反对提供武器的丑闻。至于引起战争的原因，教宗表示，也许是北约在俄罗斯的门前叫嚣，因而激起一种愤怒，导致克里姆林宫反应恶劣，引发冲突。关于向乌克兰人供应武器是否正确，教宗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离得太远了，但明显的是，那里正在试验武器。俄罗斯人现在知道装甲车没什么用处，正在考虑其他的东西。战争的原因正在于此，测试人们所生产的武器。教宗现在不会去基辅，他认为必须先去莫斯科。在重申为停止暴力升级已做和能做的努力后，教宗表明，现在我不去基辅，我感到不能去，我必须先去莫斯科，先与普京会晤，但我也是一个司铎，我能做什么呢？我尽我所能，如果普京敞开大门的话。关于去莫斯科的话题，教宗也着眼于与东正教宗主教基利尔联手行动的可能性。他谈到3月15日与宗主教的40分钟视频通话，基利尔对这场战争的辩解，以及取消6月在耶路撒冷的会晤。教宗表示，我听了他的述说，然后对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兄弟，我们不是国家的辅祭员，我们不能使用政治言辞，而应说耶稣的话语。我们是天主同一个圣洁子民的牧人，因此我们必须寻求和平的道路，让武器停火。宗主教不能变成普京的辅祭员。我与他定于6月14日在耶路撒冷见面，这将是我们第二次面对面的相见， 与战争毫无关系，但现在他也同意我们先停下来，免得成为暧昧的信号。教宗的视野进一步扩大，谈到在一个有战争的世界中人民的权利，那是常被提起和令人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教宗表明，这不是一个警报，而是对事物的观察。叙利亚、也门、伊拉克以及在非洲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这里面都有国际利益。一个自由国家能对另一个自由国家开战，这不可思议。在乌克兰，似乎是其他人在制造冲突，唯一关乎乌克兰人的是他们在顿巴斯做出的反应，但这是十年前的事，是陈旧话题了。当然，他们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民族。教宗方济各5月1日诵念天皇后洗了经之后，谈到从当天开始的圣母月，邀请众信友和基督徒团体在5月份每天都为和平诵念玫瑰经。接着教宗的思虑转向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城及玛利亚城，他遭到了残酷的轰炸和摧毁。教宗说，此时此刻我再次要求为困在那个城市的钢铁厂的民众开启的人道走廊畅通无阻。我痛苦悲伤，牵挂着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尤其是最弱小老年人和儿童。从那里甚至传来儿童被逐出和流放的可怕消息。在看到人性可怕倒退的同时，我与许多感到悲痛的人一起质问，人类是否真的在寻求和平，是否愿意避免军事和舌战的不断升级，是否在尽一切可能让武器消声。最后教宗沉痛呼吁，我们不要屈服于暴力和武器恶性循环的逻辑，应走上对话与和平的道路。教宗为今年五月祈祷意向是，请为年轻人的信仰祈祷。教宗写说，在谈到家庭时，我想先跟年轻人说说话。当我思考你们年轻人可以认同的模范时，我脑海里常会浮现出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我想到她的勇敢，她聆听的能力，以及她献身服务的精神。她对主说是的时候勇敢而坚定。你们年轻人想建立新事物，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就以她为榜样，冒险一试吧。请不要忘记，为了跟随圣母玛利亚，你们要分辨并发现耶稣期望你们做什么，而不是你们认为自己能做什么。在这分辨中，听一听祖父母的话很有帮助。你们可以从祖父母的话语中发现一种超越当下问题的智慧，对于你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会给出一个全景式的认知。祈愿每一位蒙召活出圆满生命的年轻人，从圣母玛利亚身上学会聆听的方式，深刻分辨的能力，信德的勇气，以及献身服务的精神。五月是圣母月，是普世教会特别敬礼圣母的日子。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和广场每周三和周六将举行祈祷活动。祈祷活动中，教会之母画像将是这次灵修之旅的核心。梵蒂冈圣伯多禄堂区主任司铎方济各会士斯托亚神父向本新闻网介绍了本次活动。斯托亚神父说，罗马教区和梵蒂冈圣伯多禄堂区共同组织了这次祈祷活动，并建议罗马整个教区、堂区、善会、平信徒协会以及男女会士参与在圣伯多禄广场和大殿举行的祈祷活动， 善度圣母院，我们希望将注意力集中在圣母像上，尤其是大殿内的圣母像，比如石柱圣母。这幅像早已存在于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建的大殿内。接着斯托亚神父解释道，罗马人民非常敬爱这幅圣母像，在兴建新的大殿时，将这幅圣母像从石柱取下来，珍存在另一个祭台上。1964年11月21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三次会议结束时，保罗六世教宗授予此像教会之母的称号。在圣伯多禄大殿敬礼教会的母亲，这真是太美妙了。在这圣像前，我们愿意建议天主圣洁的子民，特别是罗马人民，参与这祈祷活动。祈祷活动在五月的每周三和周六举行。斯托亚神父说，周六晚上九点的祈祷活动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由科马斯特里枢机主持，将有火炬游行。此外，教宗方济各也预请我们为和平恳求圣母玛利亚，所以我们在这圣母月里特别为教宗的这个意向祈祷。另外一项祈祷活动是在五月每周三的下午四点举行，起点是圣伯多禄大殿的前廊，这将是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的祈祷旅程，在大殿内的多幅圣母像前祈祷。届时祈祷旅程将从大殿正门开始，这扇通门上有一幅圣母像，随后来到大殿内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母爱像前，再走到朝圣者圣母、永元圣母和畅经堂内的无染原罪圣母像前，接着再走到中央祭台前，因为在高处，在圣伯多禄大殿圆顶上也画了圣母像，最后是来到教会之母像前，结束当天的祈祷旅程。傍晚五点钟将举行弥撒，愿意参与礼仪的人可以留下来。至于圣伯多禄广场，那里起先没有安置任何圣母像。斯托亚神父解释说，其实圣伯多禄广场廊柱所象征的环抱以及大殿建筑物本身都传达出圣母的样貌。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于1981年5月13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遭枪击后，恰逢圣母污染原罪瞻立，教宗渴望降服一幅用马赛克制成安置在宗座大楼外墙的教会之母像。现今站在圣伯多禄广场上面向圣伯多禄大殿，就可以在右侧高处的墙上看到这幅圣母像。五月份在圣伯多禄广场和大殿举行的祈祷活动也将响应教宗的呼吁，祈求和平，尤其是乌克兰的和平。斯托亚神父对此表示，我们一定会为教宗的意向，为他本人和他的健康祈祷，愿上主赐予他力量来牧养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基督的教会的羊群。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月的意向祈祷，在六月将举行世界家庭大会之际，为和平及家庭祈祷，这些是我们祈祷的主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节奏快速的现代社会里，父母亲能分给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因为不少家庭必须依靠父母亲两人同时外出工作的薪水 才能养家糊口。这时候，假若年幼的孩子动作比较慢，做事没有一步到位，或者有主见的孩子不愿意配合，家庭气氛就会变得紧张，亲子冲突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非暴力的方法来化解矛盾，成了家庭里的一大功课。在美国推广非暴力沟通的两位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表示，很多父母告诉他们，希望孩子能尊重自己，与自己合作。这些父母在与孩子发生争执时，心里常会浮现这句话，真希望他们能更尊重我，配合我一些。同时，家长也很纳闷，为什么孩子就是做不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父母认为，自己帮孩子做了这么多，要求他们能以尊重相待，配合做事，不算过分。然而，如何打造出一种让孩子能尊重父母、乐意配合的气氛，需要花费不少心思。为此，哈特与哈德森向为人父母者提出五点建议。第一，记住孩子是从自己的身教中学习。第二，乐意与孩子合作。第三，把自己的需求和孩子的需求看作同等重要。第四，家长要反省孩子在自己心目中是怎样的人。第五，实践尊重的教养方式。家长们经常谈到尊重与合作，但是专业的家庭辅导人员发现，为人父母者时常搞不清楚这两个名词的真正含义，而且不太确定自己使用这两个词的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甚至可能每次提到尊重与合作，背后的意思都不一样。更糟糕的是，为人父母者要求孩子尊重自己，配合自己，但是自己对孩子的态度缺乏了尊重与合作，所以最后造成反效果。家人之间的合作为什么有时候难以实现呢？宣导非暴力沟通的哈特与哈德森指出，这是因为很多父母其实没有把合作视为一种双向的关系。在他们眼中，所谓的合作只是单向的。换句话说，父母亲要求孩子做父母希望他们做的事，当孩子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就会被贴上不合作的标签，接着容易遭到辱骂、批评、指责，亲子之间发生争辩和吵架。事后，双方有意消弭纷争时，往往会诉诸于妥协、谈判和讨价还价等手段，而不是完全的满足双方的需求。这里，我们邀请所有遇到家庭纷争的人停下来想一想，合作对你来说代表什么意思？多少家长对孩子说过以下的话？你的房间太乱了，我希望你出门找朋友玩以前，能把房间收拾干净。然后，家长很纳闷，为什么孩子不马上面露微笑，照着自己的话去做？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父母亲单方面做的决定，而且期待孩子依照自己设定的时间和标准去完成。父母亲这时候可能会抗议，再怎么说我也是他的爸妈，孩子当然应该听我的话。 然而，父母亲甚至是夫妻之间，如果采取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就没有顾及到对方的想法，忽视对方的意见、感受和需求，没有考虑到对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步调来整理房间、完成家务，进而失去他对自己的尊敬和善意。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要是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没有征询家人的意见，家人自然会抱怨和反抗。合作的合的意思是一起，做的意思是做事，因此合作的意思是一起做。真正的合作绝对不是用命令的方式。家人之间如果必须达成协议，制定一些会影响全家人的生活规则，解决双方问题或是做出某个决定时，假如缺乏一起做的气氛，对方自然会出现抗拒、争辩、受伤等情绪，于是家人之间会上演一场拉锯战。父母亲可能必须依靠奖赏或惩罚的手段来达成目的。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是，家里的事情倘若是由父母亲片面做决定的话，孩子势必会起身反抗，而孩子反抗的行为又会导致父母提出惩罚或奖励的手段来强迫孩子顺从，进而引发孩子更大的反弹。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事情变得没完没了。因此，父母亲若是不跟孩子一起决定家里的事，肯定会自食恶果，因为父母亲主动选择了不跟孩子合作，孩子自然也不愿意跟父母合作。有一名年轻女性分享她的经验说，她的父亲从前经常要求她打扫房间，标准非常严苛，甚至会把房间里的地毯边缘掀起来检查，如果发现地毯下面有一些碎屑，即使其他地方已经打扫得一尘不染，他依然会受到父亲的处分。然而，父亲越是坚持这种做事方法，这名女性就越是不高兴，越是予以反抗。这名女性之所以清扫房间，是出于对父亲的畏惧，担心如果不按照父亲的话去做，后果将会难以预料。因此，她总是怀着一股怨气打扫房间，而非真心渴望与父亲合作，帮忙分担家务。这里，我们邀请各位思考一下，如果这名女子跟她的父亲，两人共同拟定打扫房间的标准，一起决定房间怎样算整齐干净，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此外，我们也鼓励所有为人父母者反思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你是否可能忘记你也应该与孩子合作？第二，如果你忘记这点，会有怎样的后果？第三，请列出你能够做哪些事来建立你与孩子之间的合作关系，至少提出一项可做的事。今天我们阐述了亲子之间、家人之间互相合作的重要性及意义。在步调快速的生活节奏里，我们经常忘记要跟家人一起做事，而往往是直接向家人，尤其是像儿女这样的晚辈下达命令。 然而，家庭不是工厂，不是公司，而且家庭是个讲感情的地方，而不是讲道理的场合。当我们指责别人不配合时，我们自己应该停下脚步来想想，我是否跟对方讨论过彼此的渴望？我们是否就目标和方法达成了共识？或者，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对方是被迫完成我的愿望。合作是双向的，绝非一方单方面的要求。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家庭内的合作关系，认识合作为什么是一种生活技能。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对于圣宠，不该讨论的太多，过分的重视。圣依纳爵·罗耀拉。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